我们在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碰到了八月二号，是方济会的一个重大庆节，我们一般称为这个天神之后圣母宝尊大殿的祝圣纪念日。我跟各位念一段我们最早期的一位方济会的弟兄，他是因着教宗的命令，为了要给方济列圣品嘛，就写下了大概是第一本比较是官方的正式的方济的传记。那么有一段话是关于今天这个节日所纪念的地方，也澄清几个字啊。我们平常讲的这个宝尊，这个中文呢用宝贵的宝，尊贵的尊，很美的翻译，那是按照音来翻的，翻得很漂亮。不过用宝尊去想那个本来的意思，你是想不到的，那是要透过一点点的转译才可以明白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故事。很多人可能也去过雅西西朝圣，如果是在我的陪同之下的话，我们一定会去这个地方，他就会看见我们今天所谓的宝尊大殿，它真的是一个大殿啊，超级大的圣殿啊。但是里面有一座真正当年方济所喜欢的，特别奉献给天神之后童真圣母玛利亚的小圣堂，这是这个节日的来源以及跟今日的盛况。那关于这个大跟小的冲突，放在晚上的弥撒里面在讲道时说一下。我们早上在特别利用这一个恭敬耶稣圣心，我们在那边朝拜圣体，就用一点时间呢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一段最早期的传记。好，他这么写的：上主的仆人方济，为人平易近人，虚怀若谷，并自称为小兄弟。首先是介绍方济本人，然后在生时他为自己及兄弟们选了这一块小地，地方的地，小地方，因为除非有一块落足之地，人将无法侍奉基督。此地自古就名为 Pochuncola， 意思就是小块地，很小的一块地的意思，不无天主上至的御事。这个地从过去他们认识它就叫做一个小地方，他说这是有天主的上至的准备的，因为呢这是全不愿意在此世占有所占有的人们应该得到的住所。好，很清楚的，方济他希望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要。但是活在这个世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要，那住哪里呢？难道住在半空中吗？不行的。所以他说，实际上必须怎么样？他为他自己，为兄弟们选了一小块地方，而这小地方就是地如其名，那刚好是天主所安排的。因为方济他愿意什么都不占有。他必须有的话也尽一切可能的小的意思。好，先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圣堂，就会献给这个天神之后圣母堂的，在雅西西的城外。雅西西在半山腰，这在平原的山谷地平地上面。那这个小圣堂不是在一片森林当中，那当年呢是属于本笃会的财产。本笃会就借给我让给方济用了，那方济还是按时付租金的。好，这补充说明。我们继续看。好，说这个在世上完全不愿占有任何的人、任何事物的人们，他们应得的住所，而且在这里建有一座圣母小圣堂，而圣母以赐予圣子的杰出谦德，荣为诸圣之首。好，圣母是最谦逊的，排名第二。第一名谁？耶稣啊，赐予圣母的谦德，来在诸圣人之首。这里也是小兄弟会的发祥地，同时也是人数增多后小兄弟会这高贵的建筑物奠基于其上的稳固基础。好，这个地方是真正的方济团体最初的生活之地，小兄弟会发源地。圣人格外喜爱此地，他要小兄弟们特别尊敬此地， 他要此地永久在谦虚神贫的修会生活中成为殉难的楷模。他和兄弟们对此地只享有使用权，所有权让别人保留。所有权是本笃会的会士的，他们只是使用。在这里无论是进修或劳作，也不论有任何个别的习惯，在在都遵守着极严格的规律，生活的规矩很严格。凡寄居在这里的人，因专心致力于日夜颂扬天主，并度着发散奇妙芳香的天使般的生活。虽然方济了解天国临在于世界各地，天主无所不在嘛，所以天主的国当然也无所不在。方济明白的，说天上的神恩分施给各处的被选者，说任何地方的人都得到天上的神恩。但是他因为体验得知这块小地的圣母堂却充满着丰富的恩宠，同时天朝神圣也多次来此拜访，因此他多次向兄弟们说，孩子们，你们要设法留住此地，永不离开。倘若你们从这个门被逐出去，应由另一道门再进来，因为这真是一块圣地，是至高者的居所。在这里我们初时人数很少，现在至高者已使我们的人数增多。在这里他以其智慧之光照耀了我们贫穷人的心，在这里他以圣爱之火烧热了我们的意志。他说这个地方最初我们人数很少，12个，方济开始有人跟随他，到了12个，他就去求教宗许可。从罗马回来的时候呢，先在另一个地方叫 River Toledo 短暂住的一下下，然后就来到这个地方一直开始生活。所以开始就是12人，到方济去世的时候他们已经形成了惯例，每年的圣神降临节在那边开大会。到方济去世的时候人数已经到5000-6000人来开会。想想看这讲的，我们原来人很少，现在呢至高者是我们人数增多，因为呢他用他的智慧光照了我们贫穷人的心，用他圣爱之火烧热了我们的意志。继续说，凡在这里虔诚祈祷的人必得所求，而在这里犯罪的人必遭受倍加严厉的惩罚。有的在神圣的地方也有人犯罪的，惩罚绝对不会少，而且加倍的严厉。所以孩子们要将天主的居所看作堪受一切尊重与敬畏的地方，并在这里全心以喜乐及感恩的心高声颂扬上主。这是一段最早的方济传记的作者所写的一段小故事，就谈方济跟这边的关系。那从方济会的历史来看呢，前面我们读到了小兄弟会在这边开始的。就个别的事件而言，是最早的弟兄们生活居住独修之处，在这边他们就建立了方济会团体。那在这里呢，迦兰被剪了头发，第一个接受的女弟子圣女迦兰也应该是从这边真正的开始的。然后呢，这个地方派遣兄弟们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在这个地方方济也结束了他最后的生命，他也在这边去世的。所以从开始到结束，那这个地方他特别的喜欢。那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呢，请求了教宗，当时已经是和老略三世他请求教宗给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我们今天称为的圣母宝尊大殿的特赦大赦。当年呢是只给这一个来此地祈祷的， 那是方济很特别的一个爱，他爱这个世上一切的人，特别是罪人。他怕很多罪人就得不到天主的宽恕，或者不愿意得，或者没有办法得。中世纪教会已经有很多特别的大赦的方式，那么我们也知道，到了方济是活在13世纪，到了14、15世纪是慢慢的变成几乎有人拿这个教会特别的恩典当做买卖，譬如说像赎罪券类似的一些情况，非常麻烦的。但是这个是很清楚的，没有钱你做不到的。还有很多很多特别的特恩是跟着很严格的要求，譬如说补赎，很严厉的补赎，甚至于公开的，或者说去朝圣，不但是身体上会劳累，而且真的需要很多的金钱。那方济呢，他求教中给一个没有任何条件的大赦，这是历史里面大概是第一个了。当时很多的教会的这些大佬们，枢机主教等等的哈，都认为其不可，不行。可是呢，方济求，然后呢，教宗就答应了。所以就是在当时是在这个圣堂来祈祷的人，来祷告，然后呢，做补赎自己的，不必是花什么钱的，就是包含真正的认罪，领受和好圣事。然后呢，参与感恩礼，领受圣体，然后呢，为教宗的意向祈祷。按今天的法典的话，就是要诵念天主经跟信经。好，这是当年我们说在历史里面第一个所谓的无条件的大赦，就是当年在这个地方方济所求的。当然，在他自己认为是借着圣母的转求，那么耶稣就特别的触动了当时教宗的心，给了这一个非常特别的恩典。那到今天历史继续的发展，延伸到在今天这一天啊，8月2号，在全世界所有方济会服务的地方，来这边祈祷的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恩典，就包含条件要满全啊，在这里前后8天之内办告解领圣体。当然我们讲办告解领圣体是一个圣事的领受，它内在是什么？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真正的认罪，同时悔罪，同时改过。这是这边方济也提到的，就是在这边虔诚祷告的人必得所求，在这里犯罪的人必遭受加倍严厉的惩罚。我们基督徒的确是的，我们肯祈祷，在圣堂里面祈祷，我们必得到天主赏给我们的恩典。同样，如果我们在以基督徒的身份不能够好好的生活，反而犯罪的话，我们当然是难逃严厉的惩罚。不，今天是一个恩典的时刻，我们在这里朝拜圣体，我们也特别求天神之后圣母玛利亚为我们转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的恩典，也可以分施给我们所真正关心的亲朋好友们，求天主帮助我们。